好，我们再来学一个小时。大家如果是老学员的话，现在可能就有这个感觉，就是佛说来佛说去就是说面前是空，是吧？这是梦，醒了就证到真实，就这么一句话。你看我们接着来啊，但是呢你要用这个认真的读每一句话来证实佛确实是这个意思，而且这个过程呢它本身就是最好的修行，是吧？你熏习的就是法身种子，你就在一步一步接近从梦中醒来。所以呢学懂这个道理之后要用这个道理来如理作义，就不要像没学佛的那些人把面前当真，咱这还争抢什么，弄得很那个烦恼。就面前确实是梦，确实是空，这个只有从梦中醒来是有意义的，老把这个意识树立起来，你省了多少烦恼，而且呢你很欢喜，因为你知道这个面前是梦，知道面前是空，就这个叫什么智慧，就能让你成佛，就能让你一步一步的这个接近解脱，这是真正的修行。像那些不知道这个叫多闻熏习能得涅槃的那些人啊，那也是很冤枉的，费多大劲儿，认为打坐是修行，认为这个盖庙是修行，认为这个布施是修行，什么费多大劲儿，结果呢换了一个好梦，是吧？换的这个好梦大了呢，还忘了学佛。所以好，我们接着来学啊。大会，何故一切法无常？为什么一切法无常？为相起无常性。说这个为什么一切法无常呢？说的是相起，就是这一切法它就起一个相，是吧？相起无常性。什么叫常性呢？就是不变的体。常性就是不变的体，永远存在的体，它没有一个永远存在的东西。一切法都是起一个相，起一个虚妄相，都是你的主观感觉起的虚妄相。相起来呢，里头没有一个永远存在的东西，就是像唯物主义说的那个基本粒子，即微，就是认为客观存在即微组成这个物质世界，没有那个永远不变的东西。尤其是这个是象棋，它不是像前边说了一切法不生，桌子生不出来，军队生不出来，什么东西的自相都生不起来，只起一个什么呀，象。象是什么呀？象都是主观感觉，色声香味触都是主观感觉，象棋里头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。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，人们只能想象成它不变，就像物质，人们认为物质存在，物质存在，你要是老变，那一定是其他东西合成的，是一个暂时的现象。它必须有一个，就是说不是其他东西合的，它本身就存在，有自性的，不能再分的，那就是那个常性，就是不变的东西，没有那个东西。所以说来说去还是那一个道理，是故说一切法无常，没有这个就是真正存在的东西。所以这个话呢就很容易被人误解，邪见呀到处误解。像有些人就理解这个一切法无常是什么呢？一切法是有的，这一切法呢都是在变化的，没有这个不变的东西，他就说这一切法是有了，实际上他没理解这句话。一切法无常是什么呀？是一切法呀，是都是相，都是一个主观假象，里头没有一个永远存在的东西，永远客观存在的东西，是指的这个。真实是客观存在的，真实是不管你认识不认识，它都不变的。比如说像我们说，三界唯有心，万法唯有识，那众生心呢，那就是常在的。永远在这个心，它虽然说它变不变啊，这个就是要超出那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概念。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的那个心识的存在状态，不是我们物质这样的就是 像几微一样那样不变，也不是我们想象的精神那样虚无缥缈，它就是真实存在的，它又是变的，它又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这个这里头这些概念啊，你虽然说道理很简单，但是你要是学明白这个道理，能够把它学的没有疑惑，谁问问题都能够讲通，那还是需要有这个就是要下功夫的。哎，就是这个说，那人你要是把那个三界唯心的心想象成跟物质一样，完全错误。哎，就是又是用物质那个说，里头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几位有一个基本粒子是不变的，它组成我们的心呐、啊、什么，这都是错误理解。哎，它是超越这个状态，超越我们想象的。所以理解这句话无常的意思是，里头没有一个就是永远存在的东西，可以这样来，这样比较准确。常性就是说永远在，不消失，哎，不会灭，有这样一个东西。实际上核心意就是用现代话说，就是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，你认识不认识它都有，没有那么个东西。像我们世间定义的这个常，就是客观存在的意思。你甭管它是本身是什么状态，它永在，物质永在，哎，这就是常性，哎，永远存在那个东西叫常性。就是我们这一切法只起一个假象，它里头没有一个永远存在的东西。它反过来不是说里头有暂时存在的，而是说什么呀？就是它只是一个假象，里头根本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，只是主观感觉，里头没有除了你主观感觉还有一个客观永远存在不会消失的东西。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说它是变的，也可以说它是不变的。哎，所以这个常性呢不能理解成说这个就是永远不变的东西没有，会变的东西有，那个是不成立的。为什么会变的东西有不成立？就是因为前边我们刚一直在讲那个道理。什么叫会变？就是说它是在因缘和合，哎，它是因缘和合，它没自性，它因缘和合，哎，因缘来了，它合成了；因缘没了，它又散了，又变成别的东西了。它这叫变。这个变的东西就是没自性，哎，自性是不变的，自性是不能再分割，不能再那个组合，是不变的。所以呢说无常，无常就是空，大乘里头这是这个道理。为什么无常是空？就是因为它既然在变化，就是在因缘和合，因缘散灭。哎，这个变化当中就是一切都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假象，你找不到它的自性，一切法都没有自性，就是一切法空，是这样的道理。所以这个一切法无常呢不能误解，哎，不能说无常就是没有常，但是有这个无常的东西，无常的东西不可能存在。哎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因缘和合的，它没有自性。哎，就是这个道理，来回就是这一句话。所以这个一切法无自性是般若经的核心。哎，般若经核心就讲这个一切法没有自己。哎，没有自己那是什么呀？都是别的东西。别的东西也没有自己，呵呵，一切法没有自己，哎，所以你追追追，一切法都没有。佛告大会：诸法无常。大会言：世尊，何故一切法啊？一切诸法无常。佛告大会：一切诸法常无常相，常不生相。你看，说什么叫常啊？一切诸法常无常相，两种相，就是这一切诸法。你如果说它是常，有个永远不变的东西，有人说这一切法呢是会变的，有无常相，两种相啊，这两种相永远是不生起来的。你看这就符合我们刚才的分析是吧，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客观存在不存在，这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啊里头包含两种情况，一个是它是永远不变的，一个是它在变化的，它都可能是有常性，就是常性是指永远存在，永远不会消失。所以它可能是无为法，也可能是有为法。哎， 那个不变的东西就叫无为法。比如说唯物主义说的这个基本粒子，古人说的这个极微，不能再分割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，这就叫无为法。这个为是作为、变化、发展的意思，那个极微是不能分割的，它就不能变化，它就是无为法。不能发展，不能组合，不能拆，不能分，这就叫无为法。不存在这个东西，不管它是无为法还是有为法，说这个东西老在变，这两种相常不生，永远是生不出来的，就是永远不变的东西也生不出来，永远变的东西也生不出来，这叫一切法无常。所以这个说的是故我说诸法无常，所以这个常是指的这个后边这个叫常不生相。一切法都没有一个都永远不生起来，这叫无常，没有永远这个不灭的相。常不生相是这个常，不是指的前边这个常无常。这个有点绕，分层次，听明白了吧？分层次。所以这个诸法无常啊，就是什么呀？诸法没有客观存在，只有一个主观的相，只有一个假相，只有你色声香味触的主观感觉相起。前边这个下边这个也是，何故一切法无常，为诸相起无常性。虽然一切这个主观印象色声香味触梦能做出来，但是里头没有什么呀，没有常性，就是没有一个永远存在的东西，永远存在的自性，永远存在的这个，你甭管你定义什么，定义这个东西是不变还是不变，都没有那个东西。无常性是没有永远存在的东西。好，我们接着学，实际上都是在重复上面的道理，咱们再看啊。大会何故一切法常，又刚才说一切法无常，没有永远存在的东西，就是实际上就是没有自性，都是空。说为什么说一切法常，为相起无生。说刚才说无常，这怎么说一切法常呢？永远存在，说一切法永远存在，说 一切法永远存在什么呀？为相起无生，说只有假象升起，没有任何法生出来，这个真理是永远存在的。一切法都是光有假象，里头没有实际的东西生出来，这句话，这个真理是永远存在的。什么呀？就是真理永在，就是这个真理也叫无为法，因为无为法是没有变化，真理不变才叫真理，是吧？你这会儿这样说，那样那样说，那就不是真理，是吧？真理永远不变，所以这个不变的法呢，真理也可以叫无为法。所以这样无为法就有两种了，一个是真理不变，一句话，一个道理，一个规律，不变，一个知识不变，这叫无为法。一个也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东西，就是像极微，不可再分割，不可变化，不可什么，无为，也可以，这两种无为法。但是那个极微呢，它是不存在的，所以现在对梦中众生来说，只有一种 无为法是真实存在的，什么呀？真理。什么真理？相起无生。我们面前的一切法，只有假象升起，里头没有任何真实存在的法生出来，这个真理是不变的。下边，性无常常。性，一切法的自性没有真实的存在。我们刚才说了啊，这个无常就按上边那个解释，是没有一个永远存在的东西，一切法都没有一个永远存在的东西，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，是常。性无常常，这个一切法没有永远存在的东西，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，是永远存在的，不管你认识不认识，知道不知道，就这样，这个真理不变，故说一切法常。所以一切法呢，即无常。无常是说什么呀？里头没东西生出来，无常。 又说一切法常，一切法什么常啊？一切法都没东西生出来。这个你要是认识到这个一切法的这个真相了，这个真相就是永远存在的。哎，你承认不承认它都永远存在。复次大会，我说一切诸法无常，大会还是讲一切法无常。一切法无常就是说，你看啊，以相不生，以不生体相。为什么说一切法无常啊？因为那个以相不生，就是因，以是因，因为啊里头的东西没有生出来，哎，所以它不会有永远存在的东西。以不生体相，哎，这是反复的说这个原理，因为里头不生任何自相，不生任何自体，不生任何自性，不生任何东西，所以常无常，就是说不管你生出来这个东西是不变的还是变的，是故我说诸法无常，它都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，都没有永远存在的东西。这是那个上边讲过的道理，现在说的道理是一切法常，所以这个或者是也许他那个经文就是这样啊，但是道理是前边讲过的。何故一切法常？为诸相起，即是不起。什么叫一切法里头一切法永远存在？哪什么样的法永远存在？就是这样的法永远存在。什么样的法呀？诸相起，一切相都出来，色声香味触假相都起来了。诸相起，即是不起。诸相出来了，就是诸相没有生起。诸相生出来了，就是诸相没生。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诸相的假相生起来了，就是它没有真相生出来。这就是那个说好像表面上逻辑好像是矛盾的，说起就是不起，实际上他说的是两个东西。哎，我们经常说话也是会这样说，哎，说你这个就是这样，哎，说叫什么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，哎，就是哎，它实质上是一样的。哎，这就是说诸相起，哎，诸假相起，即是不起，就是真相没生出来，没生起，哎，无所有故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里头什么都没有。无常性常，这个表述比较好理解。无常的这个属性，这个特点，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。哎，一切法无常，注意一定把这个无常理解成什么呀？没有永远存在的东西。哎，不管这个东西是常还是无常，不管这个东西是变还是不变，都没有。就是我们梦中没有永远存在的东西。这个无常跟那个常无常两个超越它的层次，这个好像以前没特别强调这个。这个前边这句话是最，一切诸法常无常相，常不生相。就是一切诸法不管它是变的还是不变的，这种相啊是永远不生相，是永远没有生起来的。哎，这句话就把这个层次分出来了。好，现在呢就是讲了两个道理吧，总结一下，就是说一个呢是说一切法无常。什么叫一切法无常呢？哎，你就是要解释这个话要解释的正确。什么叫一切法无常？这个无常是指的一切法里头都没有一个永远存在的东西，或者真实存在的东西，因为真实是不坏嘛，真实不变。哎，这个不变不是指真实本身不变，是指这个真实的存在永远不变，就是真实它不会变没有，这个为常。就好像说佛法身常在，这个常也是这个意思。什么叫佛的法身？佛以法为身，是他所有学习佛法的记忆组成他的心，这是他的法身。全部佛法圆满了，全部修佛法学圆满了，他的记忆全部换成佛法的清净记忆，清净种子，哎，这就圆满他的法身了，大圆精智，哎，什么的这个度众生，什么佛法他都懂，这叫法身。法身是什么呀？是变化的，是他一步一点一点佛法记忆积累起来的，哎，然后他还要度众生，众生有这个问题，他还要回答，是吧？他还要化身，他还要变化。 那为什么说法身常在呢？是指的佛的这个法身是永远存在的，它不会变没有。所以这个常就是指的什么呀？一个会变化的法身是永远存在的。法身常在，所以这个常它有两个意义，一个是空间上的意义，一个是时间上的意义。有时候指空间上的意义，空间意义不变，那就是像那个极微，极微就是空间意义上不变，是吧？哎，基本粒子，那就是它不能再分割，不能再变化，不能再组合，哎，永远不变，就这一块就永远不动了，这叫空间意义上的常不变。还有一个常是什么呀？时间意义上常，就是常在，永远不会消失，哎，但是它本身可能是变的。两个常，现在分清楚了吧？空间的常跟时间的常，这个时间的常上包含两种空间上的常，就是什么呀？包含这个空间上两种状态，一个是不变的东西，即为，一个是变的东西，哎，不管它是变的还是不变的，在时间意义上都可以是常在的。这是常的层次。好，我们还得接着来啊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，偈论有四种，就是说佛说这个话呀有四种逻辑，有四句啊。一向反诘问，一向就是直截了当，哎，就是一向就是直接，哎，直截了当。你问有没有，佛说没有，哎，说这个三界有没有心，有，哎，这就是直接回答，叫一向。第二个是反诘问，哎，就是反问，也就是一反问就明白你问错了，哎，因为有些问题它是不能直接回答的，哎，你比如说你这个衣服是偷的还是抢的，嗯，你就可以反问，你怎么知道是这个，你怎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哈，你凭什么说这是偷的还是抢的，他没有根据，一下就回答了。分别是指你这个问题一句话说不清，这里头分几种情况，我给你分别来回答。这是第三种，即指论，就是不回答，就是你这个没有意义，问错了，以智诸外道。偈论有四种，直答，直接回答，即智答，智问，就是反问。分别答还有智答，这个智是指置放不理，置之不理，就智就是扔在那儿，就不说话了，以智诸外道。一向反诘问，分别于智答，如四种吹拂诸外道。有即非有生，这个说一下这个智答啊，咱们中国人呢，这就是这个叫学术界的习气。在古代这个印度啊，修行人多，学术界习气很正。哎，你一质答，他就知道你不同意我的观点，你认为不必回答。哎，像我们中国人呢，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？哎，胡搅啊，你不答好，他说好，你没话说了啊，什么这就不懂规矩，这就是哎。所以这个跟中国人风俗不同，所以那个会引起一些误解。有即非有生，僧家毗舍室，一切悉无记，彼如是显示。有即非有生，这就是这个有，这个非有呢就是无，这个有无，这是指什么呢？也是我们梦中一切法的两大类。我们梦中法无非，你就说这个法有，这个法无，两大类。有无生，这个无也能生，因为它这个无是以有为前提的，说你现在这个东西，这个地方这个东西就是没有，这就叫生无，我做出一个无的判断，生出无来了。所以有无生，这是指的这个世间人们一切法的一个细论的一个分类。僧家这个毗舍师，这是两种外道的这个译音。僧家这个呢就是数论派，下边这个人直接就译出数论派。这个毗舍师呢就是圣论派。我们说过这个婆罗门教里头啊有六大哲学流派是最有名的。六大派里头啊这两派是比较成体系的，就是比较像回事的。像那个有的说世界无因，这也是一派。 就是说这个世界没道理的，哎，没有什么真理什么，你就跟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哎，各种派都有，就这两派啊是比较那个就是有体系的。它什么体系呢？一个是数论呢，就是这个叫这个很简单啊，就是有一个圣性，这是客观存在的，有一个神我，这就是我，哎，我是认识者。我去认识圣性的时候呢，圣性会给我展现出23种法，其中就是什么呀，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有色声香味触法，两个一合合又生出什么60来，什么就是这些东西，哎，还生出那个叫不相应行法，生出一些概念来，哎，生出23种法，加上这个能认识者叫圣我，那个神我，加上那个圣性，一共25，就是他说世界整个现象就这25种，所以叫数论。这个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，基本上这个古代理论呢，这是最有代表性的。哎，有我，有一个大神，你要现在就是上帝是吧？不过这个上帝这个跟他不相像，上帝是造一切的，我也是上帝造出来的。哎，这是另一种理论。这个印度啊比较这个高级一点，像这个数论呢就比较高级一点。哎，他我不是那个客观世界。哎，我去认识客观世界，然后呢展现出23种中间的法来，哎，这是数论。这个圣论呢你就理解成就是说就是唯物主义，哎，就是不承认精神，精神不是真实存在，是物质的附属属性，哎，物质唯物主义，圣论就是唯物主义。这两个呢一言有非有圣，哎，他们说的这个理论呢无非就是说什么有什么没有，你比如说数论就是25种是有，25种之外你要是来一个说上帝造一切，没那回事，哎，他不承认，那就叫无。而说西无记，他们来了我这儿说问我什么有没有神我呀，有没有圣性啊，哎，我都不回答，比作如是说，哎，就是数论与圣论言有非有生，如是等诸论一切皆无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怎么说的都不对，哎，你要是成熟了我就给你讲佛法，哎，不成熟我就不回答，就是我不承认你的理论就完了。正觉所分别自性不可得，以离于言说，故说离自性。正觉，正确的这个认识，所分别，我们所分别出来的一切，就是说什么叫这个正确认识呢，就这就是佛法了。佛法告诉你，我们心思考的一切东西，我们分别出来的一切东西，自性不可得，都没有那个东西本身，都只是你说有，哎，你说有这个有那个，哎，有太阳有月亮，都是你说，你去找太阳的自性找不着，哎，科学就是现在怎么说，太阳什么呀，太阳也是基本粒子说的是吧，哎，你找不着，自性找不着。以离于言说，你找不着那个东西，那就在言说之外是吧，故说离自性。所以呢你现在这一切法呀都是这个就是都离言说，首先说离言说，就是你认为真实存在的一切法，比如说咱们说这个现在唯物主义，就是说那个基本粒子，哎，这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，唯物主义说就是基本粒子，除了基本粒子没别的，哎，这个东西啊离言说，为什么离言说呀，你给描写一下那基本粒子没法描写，你只有言说，哎，离了言说就没那个东西了，所以呢一切法的自性离言说，哎，因为自性没有言说，自性就是他本身，他说什么呀，他没话，哎，那谁有话呀，只有这个凡夫在这儿认识这个梦的这个凡夫在这儿说，这么说那么说，是一切法自性都是离言说的，就是那个自性不可能找不着的那个自性离言说，自性不用言说，故说离自性。所以呢除了言说你找不着自性，所以呢我们是只有言说没有自性，没有法。正智慧观察自性不可得，找不着自性，是故不可说，即说无体相。所以说你不能说有自性，也不能说没自性，这个东西没有，这个即说无体相是指的那个，是故不可说， 即说无常。再看一个啊，以智观察是体性不可得，以彼无可说，故说无自性啊。这就是说的这个正法，就是说你找不着自性，所以呢，以彼无可说，所以那个自性是不可说的。你说就是瞎说，哎，因为自性没有，你说他有自性怎么说？所以那个自性是不可说的，说就错。即说无体相，应该说他是没有自相的。这个三个一对照，意思很清楚啊。以彼无可说，因为他你见不到他，你说什么呀？故说无自性，所以呢，一些自性都没有。好，我们再往下。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愿唯说诸须陀洹，须陀洹去差别通相。须陀洹是意音，它的意思叫入流，或者叫意欲流，是指的转凡成圣入到圣流，就是变成圣者了，凡夫变成圣者了。入流就是小乘的出果，小乘是从凡夫到这个圣者，圣者有四果，第一果就叫须陀洹，叫入流，进入圣者之流。说请佛说一下这个入流，就是小乘的出果。须陀洹去是指的，须陀洹就是那个出果，须陀洹去是去向须陀洹，就是我怎么进入出果，我怎么修这个出果，我怎么去向这个出果。哎，差别通相，哎，他们都有哪个步骤，有哪些步骤，哎，我怎么做，最后我就能证到入流，成了圣者了。若菩萨摩诃萨善解须陀洹去差别通相，如果一个菩萨呢，他能够很好的理解进入出果的各个步骤的话，即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方便相，哎，他还能知道斯陀含，这是二果，二果这叫什么呢？叫一环，这个意思是一环，就是什么呢？他如果你证到二果，这个人呢就会下一生升到天上，然后再下一生再返回人间，他就能证阿罗汉果，所以叫一环。阿那含是三果，意思是不还。什么叫不还呢？就是这个人如果这一生证到小乘三果，他下一生就会升到天上，就是那个叫五净居天呐、啊，什么就是那个在天上他就修行，直接证阿罗汉，就不再回人间了。这是三果。阿罗汉四果就是圆满。小乘如果你这一生在人间就证到阿罗汉了，你就可以直接入涅槃。怎么入涅槃呢？就是飞到空中，四大分解，身上出火出水，什么四大分解，身体没了，然后思想也没了，人也没了，就进入涅槃了，灰身灭智。这个涅槃什么状态呢？实际上它就是在天上，在这个五净居天呐，反正他随便挑他喜欢的地方，因为他在天上修了多少劫了，哎，他喜欢的地方他就入定，哎，因为他还有阿赖耶识嘛，他入定，入灭尽定，前意识都不起，哎，就入这个八万大劫，这就算入涅槃了。这是我们说的实话，跟小乘说的呀是方便说，就是说你已经入涅槃了，已经这个解脱轮回了，已经解决问题了，哎，实际上这是这个哄这个小孩子的，哎，因为你让他发心成佛他发不了，没办法，佛在梦中给他假安利一个这个阿罗汉果，实际上是无梦睡眠，就是虽然在梦中，但是你不做梦了，哎，你没烦恼了，呵呵，假告他涅槃了，实际上呢苦没灭掉，为什么呀？种子还没灭，等着他八万大劫一出定，哎，佛还得给他说回小向大，只有一乘，只有成佛才能真正解脱，哎，但是那个时候呢就不一样了，他修过这个小乘啊，对佛法就比较熟悉了，他就能发大心了。分别之以如是如是为众生说法。说你这个大乘菩萨问佛这个小乘修行次第干什么呀？说我分别之以，我知道你给我说一说，我知道了之后啊，如是如是，我就照着你说的这个为众生说法。因为有的人他就是小乘啊，你给他讲大乘他不听，你就得讲小乘，讲小乘你怎么讲啊？说佛，你给我把这个四果的这个次第怎么回事说一说，我就能跟小乘说法了。哎，所以大乘啊，他不修小乘，但是呢，他要懂小乘法，为的是给众生说法。尔时圣者大慧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愿世尊为我等说，须陀洹等， 行差别相，就是修行的差别相。哎，我怎么发心，怎么修行，最后能证入流出果。我及一切菩萨摩诃萨等善知须陀洹等修行相已，这个已就是以后。如是知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等，如是如是为众生说，二十大会菩萨复白佛言，一样，我们就不管他了啊。下边为二无我相及二障境，这是大乘了，因为小乘只讲人无我，不讲法无我。哎，说你给我说说小乘怎么修，然后又说呢，你给我再说说大乘怎么修。哎，二无我，不但人无我，法也没有我，人法皆空。哎，梦中一切法都是空。即二障境，哪二障呢？就是一个叫烦恼障，一个叫所知障。这个小乘呢，只断烦恼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是因为有烦恼找佛来了，说啊，我那个烦恼的不得了，你佛有没有断烦恼的方法呀？佛说有，没有人我，没有灵魂，你不要为我贪嗔痴，烦恼就没有了。所以呢，只讲人无我，只能断烦恼。哎，不讲法无我，不能断所知障。什么叫所知障？我讲过，所知这个词在梵文里头包含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所能知，一个是所应知。这个词就包含这两个意思。就是说什么叫所知？就是你所应该知道的，你所能够知道的。哎，什么呀？就是一切法。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，你应该知道一切法，你也能够知道一切法，你有这个能力。所以所应知一切是一切法，所能知也是一切法。哎，包括这一切法的假象真相，就是一切法嘛，就是所有信息，这个世界的所有信息你都应该能知道。所以所知就叫一切法。什么叫所知障？就是障碍你知道一切法的都叫所知障。什么是障碍你这个知道一切法的呢？就是邪见。你比如说唯物主义告诉你说，世界啊，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，思想那无所谓，不要管想什么，哎，你就光追求物质就行了，这就叫拜物教。行了，这个思想就怎么样啊？就障碍你见到世界的真相，障碍你断掉烦恼，是不是啊？你这烦恼就无尽了，你就追求身外东西吧。追一个梦几十年，追求了一大堆，结果呢，一换梦，什么也没有了。然后第二个梦一看，又一堆东西，又追求，就这么在那儿傻乎乎的就上这个当。哎，这就叫所知障，就是邪见是所知障。哎，障碍你知道真相，障碍你知道一切信息，障碍你得到最高智慧的邪见是所知障。哎，所以那个我们非常流行的一个说法叫什么是所知障啊？说你知道的越多，你越障碍你成佛。这就是叫什么呀？叫什么智主义？反智主义。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越傻越好。哎，那现在我们的你不要起分别，读经不要起分别，不要想什么意思。哎，你就一句佛号就行了。这都是末法流行的这个邪见邪说。哎，佛是最高智慧，佛叫正辩之，正确普遍的知道一切信息，这才叫佛。哎，你说知道的越多越不好，文化大革命不是就说吗，知识越多越反动。哎，这跟那都配上了。所以这个末法啊，就乱到这种程度啊。你就是从小你就别上学是吧，你也别学说话是吧，你最好冰冻起来，生下来冰冻起来，无分别，是不是啊？那就能成佛了。所以这愚痴的很。好，所以这二无我相啊，人无我是断烦恼障的，但是这个呢，不是真正断烦恼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说没有我，我不为我贪嗔痴，断的是什么呀？是粗烦恼，贪嗔痴，我不贪嗔痴，因为没有我嘛。但是你法这个法都认为是有的。法有我，哎，你法有我，这本身就是个烦恼，是不是啊？ 你在这世界上你很多烦恼啊，就跟我说起床吃饭睡觉什么，你这都是烦恼，这细烦恼它没断。所以那个人无我断的是粗烦恼，这个断法我才断一切。二障等于是你要是说一切法空，二障全断，我连分别法都没有，我起什么烦恼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大乘这说分两障二无我，实际上大乘修的时候啊，就修一个我，什么呀？法无我，一切法无自性，你人也是一法嘛，包含在里头了。所以呢二障大乘就断所知障，哎，我能够见到真实，一切都解决了。所以这二障是也是一个假案例，哎，就是所知障包含那个烦恼障，那个烦恼障是一个粗的给小乘假案例的一个，你断那个呀不管用。像那个，当然了，说世间人达不到那个，像世间人所有的那个什么哲学呀、心灵鸡汤啊，都是断什么呀？不过他都是断烦恼障，但是他方法呢不如佛教彻底。佛教说无我，那没有贪嗔痴了，他认为有我，那就更难断了，是吧？哎，好，我们往下来啊，这是大乘法，两个无我，人无我法无我，断两个障，烦恼障。就大乘断的烦恼障跟小乘不一样了，大乘是分别为烦恼，连分别的烦恼都要断。哎，所以大乘断烦恼障跟那个叫所知障啊，实际上内容是一样的，分别都断了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梦都没有了，哎，两障都断了。度诸地相究竟通达，就是我们诸地，就是你二障都净了之后，照见五蕴皆空了，从梦中醒来了，看见三界唯有心了，但是你还要修什么呀？实地，哎，诸地相究竟通达，你告诉我们这个实地，我从梦中醒来之后怎么修，得如来不思议究竟境界，最后证到佛的境界是怎么回事？如众色牟尼，牟尼是宝珠，哎，什么叫众色牟尼呢？就是宝珠是透明的，哎，如意宝珠透明的，这个宝珠上呢，周围有什么，所有的颜色它都在里头，是吧？360度悬空的，哎，周围有什么像，什么颜色全在里头，众色都有反应，如大圆精智，是吧？有什么如实反应，所以这个宝珠呢叫众色宝珠，就是它没色，哎，它这个能够看到一切色。这就是佛，比喻佛善能饶益一切众生，它就好像一个透明宝珠一样，你那儿有什么色，它这就有什么反应，哎，就有度你的方法，以一切法境界无尽身材摄养一切，一切法境界无尽身材，身是生命，财是财物，说佛的境界啊，无尽身材摄养一切，能够度一切众生，就是他愿意化什么身化什么身。为什么无尽呢？它就是一个反应，是吧？它所有的佛法，你这个人是这个毛病，我就要画一个这个身去度你。你说这身有尽没尽呢？这根本就没那个身，就是一个假象，是吧？哎，他学了无量的佛法，他就有无量的化身，无量的资财，哎，来度众生。所以这个求发财啊，说佛菩萨给不给，就是帮你发财不发财，就是以能不能把你度化，把你从梦中唤醒为这个标准，能够帮助你从梦中唤醒，他就会帮你化身示现，帮你资财，帮你智慧，哎，不能达到这个目的，或者说反而障碍这个目的的，他不会这个去帮你。这样你就知道，就是说自己怎么修行，不要去埋怨佛菩萨，哎，佛菩萨是全力帮你，哎，现在你就是在全部佛菩萨的这个全力加持之下，就是说你修到什么程度能够这个提高一步的，自然有人，就好像这个释迦牟尼要成佛了，那个谁魔王自然就来了，哎，就把你最后一点贪嗔痴挖出来，哎，行了，你把它克服，经过考验了，你就全部圆满的清净佛法就成就了，哎，所以不要操心那个，就是不管佛菩萨，你看魔王都这个都有他的任务，是吧？他任务就是那个，哎，他的任务从表面上看是什么呀？一看有人这要成佛了，脱离魔界了，哎，但是实际上这都是你修行的这个过程。 众生闻已，听到之后，入二无我相，净二掌二种障，次第进取，地地圣相，得如来不可思议境界修行，得修行处矣，如如意宝。你看，这就把那个摩尼就翻成如意宝，如意宝珠，随众生念受用境界。什么叫随众生念呢？就是如果你得到如意宝了，那就是你怎么想，你说我要什么，立刻就来了。哎，这叫如意宝。如意宝就是如你意，哎，你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。随众生念受用境界，你一想就可以得到受用，身口意行故，哎，就是你成佛之后就像如意宝，哎，随众生念，你比如说对这个众生他就骂佛，那如意宝就怎么样，对他就没反应，你非要去度他，反而让他造恶业，是吧？哎，如意宝就是不动的，他所有的度你的方法都是最圆满的方法，就看你的念怎么样了。哎，你的念跟他相应了，自然就会提升一大步。令其证得二无我法，净除二障，于诸地相见此通达，获如来不可思议智慧境界，如众色摩尼，普令众生悉得饶益。佛告大会，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，今为汝说，不重复了啊，唯然受听，听受。佛告大会，有三种须陀洹，须陀洹果差别。这个须陀洹果是指的那个果位，须陀洹是指的他的修行方法，哎，就是怎么入流，哎，他意思是入流，就是你怎么入流，哎，入到的那个果是什么样子，这个差别。说有三种差别，云何为三？为下中上，哎，说这个入流啊，这个想当圣者，他就有三等差别，下者极其有生，就是说。最小的果，最差的果是最多七生。你就是，你比如说你证了初果，证了初果，他说要七往返。什么叫呢？就是下一生你升到天上，然后再下一生回到人间，七个往返，你就可以证到阿罗汉果。这是说的这个，你证这一生证到初果的时候，后边你就极七的意思是最多七生。如果下一生你碰到好老师了，你又精进修行，那有可能那一生你就证到阿罗汉果了。哎，这个是不一定的。中者三无有生而半涅槃，就是中等的这个圣者呢，来回三趟五趟，哎，就能够证阿罗汉了。哎，所以那个说的叫一环不环，这都是一个大的阶段分，并不是说那个有七反的，有一反的啊，没有五六反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这是一个大的分段啊，就分四个果吧，实际上它中间有很多层次，所以这个就是上者即彼生而半涅槃，就是最好的正果就是这一生就能进涅槃，就是阿罗汉。佛大这我们就后边就不重复了啊。七凡者众生都是一样的，此三种有三劫下中上，说这三个这个圣者，上中下三种小乘的圣者呀，都要断三个结，结是这个烦恼的意思，哎，你打结了想不通，哎，心里有疙瘩，这就叫结，这就是烦恼，有烦恼。云何三结？为身见、疑、戒取，这是三结，就是身见就是有我，身见就是我见，哎，身见就是我见。也叫那个译音叫波特加罗见，哎，就是认为我有身，哎，就是我见，所以身见我见都可以。疑就是对这个修行方法怀疑，哎，没有得到正见。戒取就是取戒为圣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认为有些戒律，我的这个戒律就可以让我正果，我的这个戒律是最好的。这个戒律实际上代表什么呀？代表修行，就是这是通外道的，哎，就是这个一般说你修行，然后就让你受戒，受戒就是修行，哎，说你不要做这个，你要做那个，哎，你不是这就是修行吗？所以戒等于说修行方法，说我有最好的修行方法，戒取是三戒差别，上上升进得阿罗汉，哎，断了这三戒，你就可以证到小乘的结果。 下边也都一样，不管它了啊。下边介绍一下这三劫的关系。食识，这个食也是烦恼的意思，这个烦恼有很多，馋什么这个各种的吧。为什么烦恼成使呢？就是他，你是他的奴隶，你是烦恼的奴隶。你比如说贪，哎，我们人有这个就是要吃饭，哎，叫食色性也，哎，这个食色实际上是什么呢？不是性，不是不变的，食色是你养的坏毛病。人家那个修禅定的到那个色界无色界，人家都食性都没有，是吧？就欲界有，哎，所以这是你养的坏毛病。你养了坏毛病，你就成了这个坏毛病的什么呀？奴隶，你就得找饭吃，哎，你就得找对象，呵呵，这是自找的烦恼。哎，使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他，你成了他的使唤了，他使唤你，又成食大祸，或食随眠，随眠的意思就是种子，就是记忆，哎，记忆呢就是随着你藏在你的身里，就是睡在你的心里，哎，随眠。就是老在你身上睡觉，就是没有成熟的记忆。其中五力识有五个，这个就是什么叫力呢？是迷四地之理，为惑性之猛力，叫力。力就是猛烈，强烈。实际上这个强烈的东西啊，容易断。强烈它就比较极端，极端你也明显。你就容易把它认清，你就容易断，哎，这五力识呢，就是五个比较厉害的啊，一个是身见，就是我见，我们都认为有我；一个是边执见，就是什么东西它老走极端，哎，你像那个现代唯物主义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断见，就是认为人呢，就是我们这一生到这个几十年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这断见是吧？哎，常见断见。那个灵魂就是常见，说你这个灵魂是不死的，哎，你永远在轮回里头，这常见、编织见、邪见，哎，这就是各种邪见了。见取见，就是我认为我的这个见是最高的、最好的，哎，各个外道都是认为自己的见最好的。比如说这个基督教就认为，哎，上帝造一切，你信上帝，最后这一生完了之后就让你上天堂，就得救。哎，你不信上帝就下地狱，哎，这就是认为他这个见就是最真理。戒禁取就是我的修行方法是最好的，戒禁取见就是取他的戒，禁也是戒，哎，取他的戒为最好的修行方法。这是五力识是五种邪见，哎，五种邪见。这还有五顿识是什么呢？贪嗔痴慢疑，这是迷于世间事物而起之祸。这个不是见，不是这个看法想法，是好像也可以说是限量，哎，就是看见东西就啊，这个东西存在，哎，迷于世间事物，就是一睁眼，哦，这有房子，这有人，这种兴奋迟钝，故名五顿识。这种呢就是人们不感觉它，就是就很正常，人孩子生下来就觉得有房子有妈是吧，哎，但是呢也不好断，哎，他是限量，认为这个世间有东西，这个不好断。上边那呢都是见，都是那个见解，哎，都是长到一定程度学习形成的见，所以这个呢好断一些。比较这个上边说的三劫呢，是从这个里头挑了三个，一个是我见，一个是疑见，一个是戒取见。说这十个烦恼他挑三个干什么呀？就证明这三个呀代表性比较有代表性，主要是断这三个，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往下来。所以这个说法呀，像这些数字啊都是方便说法，哎，你讲详细点就多分点，讲这个就少分点。大会下边讲身见，身见有二种，为俱生及妄想。身见就是我见，有我。这个身见有两种，一个是俱生，就是什么呢？生来就有，天生的。你比如说小孩子生下来，就跟人说，你给他手里塞个东西，你就立刻就拿不走。为什么呀？这就成我的了，你想夺走就夺不走。身见这就叫俱生，哎，妄想 那就是懂事了，哎，告诉他说这是咱们家的啊，别让别人拿走，哎，那个什么，这就有了这个我见的妄想了，这是我的，那是你的，这都叫我见。哎，这个俱生的这个我执啊，我们感觉不到，俱生的我执我们感觉不到。哎，俱生我执是种子直接升起的。哎，就是你比如说你走着走着突然这个眼睛就闭上了，为什么呀？你感觉有一个飞虫飞到这儿哈，这个时候你的分别还没起来，你根本没意识到有东西飞过来怎么回事，啪，这个眼睛就闭上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就是俱生我执，就是第七识。第七识在那儿那个说有我有我，你得小心一点。你这儿还没分别我这还没起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哎，他就给你把那个，所以这个俱生我执啊，你感觉不到，你感觉到的都是分别我执了，哎，你说哎，我眼睛怎么合起来了？这已经是分别我执了，哎，俱生我执感觉不到。身见有二种，何等为二？就是那个下意识做的，那个下意识做动作，那个下意识就叫俱生我执，哎，像那个有危害了，就跟那个说，你的手。根本就没意识到碰到什么东西了，啪，自个儿就回来了哈。有时候凉热分不清，是不是啊？有时候觉得是特别凉，实际上是特别烫，但是你这个分别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那个俱生我执就给你怎么样，把那手就啪就弹回来了。哎，这是俱生我执跟那个，所以俱生我执不好断，分别我执可以断。哎，你说这梦中一切法空，没有我，没有你，哎，这个你慢慢断。说那俱生我执不好断怎么办呀？就是用分别我执，你老说无我无你，世间无人，一切如梦，老这么熏，那个俱生我执哪来的呀？就是你分别说有我有我，老说有我，结果这个种子多了，成了习气了，习惯成自然，结果就变成自然运行机制了。哎，你老说无我无我，一切如梦一切如梦，哎，结果呢，那个俱生我执呢就被破坏了，最后一下就照见五蕴皆空。就分别我执来决定这个俱生我执的变化，哎，那我们就不开下一段了，嗯，今天就讲到这儿，这个速度还可以哈，然后尽量这个赶一赶，嗯，新的东西讲细一点，旧的东西我们就那个略过，这样呢，你就需要你来听，就需要有基础。前边的自己补补课，自己来听。好，我们就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们来回向。